今天是4月26日，主日崇拜。我们先一起来听圣经的话语，诗篇28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正如诗人大卫呼求你的时候，把手举起来。今天我们也在你面前向你举手，向你的圣所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心中的依靠，也是我们的帮助。主啊，今天在主日这个特别的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也是你。神的儿子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求主在崇拜当中向我们讲话，来软化我们刚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不至于像那些不听你声音的人，而是在你的话语当中，在圣灵的带领当中，真实的与你相遇，因为你就是你百姓的力量，是你受膏者得胜的保障。求主在这个时候。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牧人，背负我们，直到永远。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啊，接下来我们是会众唱诗的时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合的来赞美主。我们先来唱第一首诗歌，今天第一首诗歌是。粤语的诗歌啊，我们一起用粤语来，或者来学习用粤语来唱这首《你的信实和广大》。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在你的座椅上站起来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第一首《你的信实和广大》。
敬神感激。
大家听到的这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这首诗歌是创作于大概100年前的一位美国诗人托马斯·齐泽的这首圣诗啊。这首圣诗呢的作者呢，他其实经历很多的这个病痛，生活呢也非常的艰难，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他经历神丰富的供应啊。特别是在诗句当中讲到，每早晨其实都是新的啊，四季更替，罪的赦免，力量更新，这些呢都是神信实的明证啊。感谢主，我们再唱第二首圣诗，第二首诗歌是我之所信歌啊。
主的灯，请。
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我之所幸》诗歌呢，这个作者跟刚才我们的那一首《你的信使何广大》，这个有不同的人生经历。这一个作者，这首诗的作者呢，是有经历过赫赫战功，后来呢，在经商当中又是非常成功的一位诗人怀特。他的这首诗歌发表的稍微早一点啊，这个一个半世纪之前，但是都是经典的圣诗啊。这首圣诗的这个歌词呢，主要是依据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圣经说：“我知道我所信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一日啊。”所以我们的信仰正是在这首诗歌当中反复强调的是深知那一位我们所信的是谁啊？盼望唱这两首诗歌的时候，都成为我们自己生命跟信仰的经历啊。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正道的环节。今天要为我们正道的是齐兰师母，她正道的题目是《看见我的神》经文是创世纪的第16章。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齐兰师母。
谢谢。大家现在可以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吗？能听见
可以。
？OK。好，谢谢。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能看见哈，
可以看到，很好。
现在可以全屏的看到吗？
应该不是全屏，因为上面的那个 title 还是可以看到的。
这样呢？
哦，这样是全屏。
这样全屏啊。全屏了，稍等啊，我这边设备上再调一下，我现在用部分的。这样子的话，大家可能就能全屏的看见我。
这个蛮好的，但是你把你的摄像头往下压一点，因为看到的只是你的头，对。
可以啊，因为我不在家里，现在就设备上没有那个外面的屏幕，有点麻烦。
你现在，哎，OK，好，现在可以。很好，现在很好。
那可以对吗？
可以，
哦，就是翻下一页，看看大家能看见吗？
可以的。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这边设备应该就调好了。好，感谢主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看过我的神 Elroy，这个是 我之前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很想，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一个，夏甲这一个人物的哈。所以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再一次来分享一下。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就是"看顾我的神"，也是在《创世纪》16章的经文的当中出现的这一个的经文哈。所以。
我这里又没有声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听不见了。
现在能听见吗？
可以。
可以。
对，我好像需要通过手机才能够连接那个音频。好，我
就
想
是
在
你转音
转
频
音
的时
频
候
的时候，
选的地
选
方可
地
能
方可
选错了，麦
能。
克
OK。
风那里点一下。音频的这个
对，
麦克
我现
风
在没有办法用我的电脑，因为我
，OK，
的电
好，
脑之前是转，是另外一个显示器的，所以可能另外一个显示器没有了之后，整个系统好像有一点反应不过来。好，我现在一起想办法啊，用电脑，然后用手机来作为收音的地方。那现在能听清楚啊？那在我们思想就是这一段的经文的之前呢，我是想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啊，也是。可能很多人会有经历的哈。昨天我在爬山的时候，跟一个慕道友在那里交流，他呢就在过程当中，他就问我说："哎，你是怎么信主的呀？然后你怎么后来会想到去读神学？"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了我的生命的故事嘛。所以呢，他也就开始分享了他的一些的经历。他说他自己仍然还没有办法从那个的经历。不好的那个事情当中走出来，他现在同时在寻找耶稣跟佛的帮助，他就希望他能够从这个痛苦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在这个痛苦当中被领出来，因为他觉得这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他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一件的事情他问我就是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当你在经历这些难处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我说我就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所以我说我也邀请你，当你觉得真的是没有，觉得还没有出路的时候，我说我邀请你一起来祷告。然后呢，就跟他讲要就是把自己最内心最真实的那一个的挣扎告诉神。我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非常非常乐意听祷告的主。我说神没有忘记你。然后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让我蛮触动的。他说神没有忘记我吗？他说可能今天在这么多人当中走着走着。把你，神把你派到我身边，可能就是为了来告诉我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有，当你在一个痛苦的状况的当中，常常会觉得自己是被遗忘的那一个。不知道你曾经被人遗忘，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了啊。但如果你觉得连神都遗忘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当你向神祷告，好像也没有回应，然后你一直等候他，日子好像这样一天天过去，你的生命好像一直在那里原地踏步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把你也遗忘了吗？如果你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话，那么今天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思想，可能就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哈。那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之前，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我想请三位。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首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六节，有哪位弟兄或者姊妹可以读
啊，
出
我
这
先开始好了。创世纪第16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说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应她得个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看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就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下一段。
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她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兄弟的东边。"
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嘛。"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叶，这井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
好，谢谢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啊。创世纪16章呢，这一段的经文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过，有时候也不太理解，然后也觉得很惋惜，甚至有些人读了会很生气。但有些人呢，常常就是把这段的经文非常的忽略了啊。当我们读到15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哇，那一章是非常辉煌的因信称义的这样子的一段的经文，然后呢，16章的后面这一章17章呢，又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立约。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一章呢，常常被我们很快的就翻过去了，就觉得好像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插曲，也是一段非常不应该发生的这样子的一段后宅的争斗哈。那马丁·路德在他的注释当中，他就发出这样子的一个疑问，他说："为什么圣灵要在这一个的，在这个很，为什么要在圣经的当中记载这一种家庭争吵的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呢？"啊，那马丁·路德他自己也在他的注释书里面给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他说："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对我们是有益的。他说："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人生，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人性。"他说："人性就是软弱的、丑陋的、很邪恶的。"那这个事情呢，就发生在前面那一章，也就是创世纪15章，就是亚伯兰跟神立约，然后呢被称为义，也就是他因信称义之后发生的这些的事情，你会发觉说哇。真的是人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没有判对人的老我存在任何的一个幻想啊。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就会可以看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专注点不是放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而是放在思想夏甲这位女性的身上。以往我们常常听到对于夏甲的这一个评价，还是听到她的名字，甚至都觉得是非常负面的啊。那她是一位好像是印象当中就是一位因为骄傲，然后呢被狠狠地扫地出门的这样的一个埃及女仆，但是你知道吗？夏甲 是第一位被天使造访的女性，她是第一位从神那里得到应许，说她有后裔的女性。她也是圣经当中记载当中唯一为这一个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给他取名字的，他给他取名叫 Eloi，就是看顾人的神，给他取名的女性，她也是第一位在旷野当中与神相遇的女性啊。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会刚刚读下来的时候，你会不断的在出现一个字，就是看见或者是眼睛啊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每一个人在这一个故事的当中，每一个的人物好像眼睛都在看啊，但是都没有在看该看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透过三只眼睛来思想这段的经文。那第一个眼睛就是撒来的眼睛啊，当人不再仰望神的时候，当人从应许移开他的目光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第二个眼睛呢，就是从撒来的眼睛，当一个卑微的。这一个眼目啊，卑微的一个女仆被骄傲蒙蔽双眼的时候会如何？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神的眼睛啊，看顾我的神呢，他在另外的这一个的翻译版本当中是翻译成了看见我的神啊，所以也是跟眼睛跟看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这段的经文，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啊。如果你去读那个这个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撒来在前面所有的创世纪的章节当中，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所以，我们先从撒来这个人物入手来看这段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他跟着亚伯兰。离开吾尔的时候，亚伯兰做了这个决定，撒来没有说话。他进入到埃及，然后甚至被法老掳去，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说话，在饥荒当中漂泊，他也没有说话。如果你去看一台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舞台剧当中，撒来是一直是没有台词、没有说话的。他在舞台当中一直是沉默的，但是当我们来到第16章的时候，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16章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哇，这句话当你去读很，当你去品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句话真的充满了苦涩。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这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平静的这种的口吻的这一种的陈述，而是带着一种非常非常沉重的这一种的叹息，甚至是对神有一些的埋怨在里面的。他听到亚伯兰对他说：“耶和华要赐给他后裔啊。”他已经等了多久呢？从这个应许到他一直在等候。经文的第三节其实就有交代了，他说那时候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10年的等待了，10年这一个应许好像一直都还没有发生，10年不能生孩子这样子的一个羞辱，一直对撒来来讲是日复一日的这样子的经历着，对撒来来讲。不能生育不单单是一个生理的问题啊，在那个年代啊，不能生育是一个女人最深的羞辱哈。她每天呢，在看着别人的帐篷里面，看着别人的邻居，别的孩子在跑，也看见别的女人的笑声，但是她自己呢，空荡荡的帐篷，空荡荡的怀抱，空荡荡的未来。于是，撒来他非常聪明，然后有头脑，他也很会运用资源。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使女给了丈夫。他说：“求你使我和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儿子。”在当时的这个近东的文化的普遍的习俗里面呢，在汉啊、呃，在这个这个 汉谟拉比法典里面也有记载啊。他说，一些的女性如果贵族的女性如果她不能生育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将她的女奴、她的女仆给丈夫生孩子，给她丈夫，然后为她生孩子的。所以从世人的眼光来讲呢，桑莱的这个计划是很合情、也很合理、也很合法的。但是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非常非常在字里行间给我们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让我们从这一个文字当中就看出如何定了撒来的罪啊。那创世纪在16章，它的整个的结构大概就是，如果从原文直译过来的话，整个的结构大概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使使女啊拿着拿哈、啊、或者是一个动词拿，也就是说使她的使女夏甲。给了她的丈夫，如果去看《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女人见到果子，非常的悦人眼目，然后呢就摘下来拿给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吃了。这里的拿跟给这两个动词是非常非常对应的，也是可能在圣经当中非常刻意的这样子的一个安排。或者一个编排，让我们看见撒来正在重演夏娃的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然后跟着呢，经文就说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这也正是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那一个对亚当的那一个审判的措辞，神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我们看到在这里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亚伯兰他没有制止撒来所做的这个事情，他也没有教导他，哎呀，你要等候耶和华，我们还是要带着信心一同来等候神。反而他跟撒来一同堕入了这一种的网络的当中，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帮助神的这个的应许来实现。然后第4节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个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然后呢，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这一个的事情，他们的计划看起来好像非常的顺利，但是紧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祸患。撒来他就是尝到了自己所种的这个的苦果，因为他的使女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于是呢，他就跑到亚伯兰面前发怒，他说：“我因你受委屈，愿耶和华在你面前判断。”他说：“我因你受委屈。”这句话是非常讽刺的啊！撒拉把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亚伯兰，他忘记了吗？其实这个计划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策划的，对不对啊？他甚至。搬出耶和华的名字来为自己来讨回公道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位软弱的亚伯兰，这位丈夫，他竟然回答的是：“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这一个随意待她，原文的意思就是按你眼中看为好的来待她啊，又是看啊，又是眼睛。那撒来眼中看为好的是什么呢？就是苦待她吗？就是苦待他，经文用"苦待"这个字，这个字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后来是被这个字是用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在那个为奴的地方被苦待，也是用这个字。甚至先知以赛亚用"苦待"这个字来表达基督怎么样受这个的苦难啊。所以撒来看为眼中看为好的，就是来苦待这一个使女。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停下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撒来的这一个的故事，不单单是撒来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曾经神对你生命当中有多少美好的应许，神借着经文、借着圣经，把他那美好的应许一个一个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能也能够略略的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美好的计划。但是，当神的那一个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跑到神的那个旨意的面前，我就来决定，我自己动手，好，那让我这些我自己透过我自己的努力，让神你自己的这一个的祝福能够快快的来。反正你这个 神啊，你的这个祝福好像迟迟不来，你还不做的话，好，我来做吧。可能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你可能也祷告了很久，但是好像那一个的机会一直都没有来，于是你决定走捷径。可能在感情上你已经等了很久，但是对的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于是你就妥协了。啊，可能是孩子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已经求了很久了，但是好像状况仍然没有发生一些的改变的祷告一直没有应允。撒来的眼睛，他从天上的那一个的应许移到了地上的这一个寻求自己的方法当中去了。他看见自己的年龄，对吧？啊，年纪老迈，他看见自己不孕，没有生孩子，而且他也看见自己拥有的资源，就是拥有一个年轻的啊使女夏甲。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好像很合理又很聪明，然后却不是在性情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在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那里讲说。耶稣说：“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昏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眼睛到底在看什么？看我们自己的能力，看我们自己的资源，还是看神他自己的应许，看神他自己的属性？夏甲啊，圣经对夏甲呢，在这里的描述也是非常不留情面的。第4节。他说夏甲是自己有孕，然后就小看他的祖母啊。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他的眼中，他的祖母变小了，这是夏甲的眼睛在看啊。他看自己所拥有的是什么啊？所以当我们再去思想的时候，夏甲是谁啊？夏甲是一个埃及人啊，很可能就是当年那个亚伯兰从埃及回来的时候，法老送给他的礼物之一。作为夏甲，她是没有选择权的，她是女仆啊，她是奴隶，她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去，然后呢，又被迫的跟一对年老的夫妻啊，按照他们的安排，被迫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男人，然后跟他同房，然后有了孩子。当我们很容易去论断这个夏甲的时候，说她啊骄傲啊，她小看祖母，她活该的时候，我们。是的，她有错啊，她是有错的，因为她在怀孕之后，她就轻看她的祖母撒来，圣经也没有为她开脱。但是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她的处境吗？她这一切的安排，她不是她要求的，她只是好像一个工具一样，被亚伯兰还有被撒拉用来达成他们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工具。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小看他的祖母，他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终于好像有了一些的价值的时候呢，他就小看他的祖母，然后呢，撒来就怒火中烧啊，经文说撒来就苦待他啊，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怀着孕的一个女人啊。啊，带着身孕的这样子的一个奴隶，他就逃跑了。在第7节的经文当中啊，我们继续来看，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舒尔的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他，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耶和华使者这一个的身份啊。那舒尔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要回到埃及这个地方，他自己的那个国家的必经之路啊，舒尔的这个水泉旁边啊，耶和华的使者就遇见他。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在经文的16章的第8节啊，我们看到一句话啊，也是让人充满了这一个的惊奇。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首先，我们看到神叫出他的名字撒来。在整个的16章的经文当中，这是第一次有人用夏甲的名字来称呼他。如果你回去看经文的时候，亚伯兰没有叫过他的名字，撒来也没有叫过他的名字，一直都是用使女啊、埃及人呢、这样子的一个称呼来称呼他的。 但是我们这里看到神用夏甲来称呼他。啊，神看见每一个人的时候啊，圣经说 "God know us by our names"，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按着我们的每一个的名字来认识我。但是在这里呢，不单单称呼他，他也提醒他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撒来的使女夏甲啊。神叫他的名字，也提醒他你是撒来的使女。这一个是一种的啊，双重的一种关怀。一方面呢，神给他有当有的这一个的尊严，就是你是夏甲，你是有名字，你是有人格的。另外一方面，神也提醒他，你的骄傲是错的，你不能因为怀孕就抹掉了你跟撒来之城的关系嘛。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尊严是跟谦卑要同行的。神给夏甲尊严啊，不是让他继续的骄傲；神给他身份的提醒，也不是要羞辱他，而是要让他在这个真实的境况当中找到那个的自由。然后第三方面呢，他就问了夏甲一个非常穿破灵魂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就让我们又想起了神在伊甸园问亚当的那一句话："你在哪里？"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当然知道。难道神不知道夏甲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吗？神当然也知道。但是，神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要让我们自己来思想这个问题。神要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一生，我一直在奔跑，我一直在跑，我跑什么？我从哪里来？我究竟要跑到哪里去？撒来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从我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吗？夏甲的回答只是回答了一半的问题。神问了两个问题，神问了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到哪里去？夏甲只回答了第一个："我从哪里哪里逃出来。"他没有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虽然他只是朝着好像家的方向、埃及的方向去跑，弟兄姊妹，这非常非常像我们的状况啊！今天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在神在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的问题当中，神也问我：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啊，我们的回答可能也是：主啊，我从我眼前的问题当中逃出来啊！我们都在逃啊，为了逃避苦难，逃避一些失败，逃避伤害，逃避过去，逃避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那样的一个处境。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到哪里去呢？常常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是想要离开啊。有些人就是常常说我们中国人，你想要什么？我们常常都是没有办法去正面回答。我只是不想要这样，不想要那样，不想要。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只是想要离开，我们只是不想要承受那一些的我们不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漂泊当中的夏甲一样，在被罪暴晒的这样子的一个旷野当中寻找一个可以解决饥渴、生命饥渴的这样子的一个水泉，但是不知道哪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信主之前一直在寻找的。啊，甚至在信主之后，也仍然继续在寻找的。那使女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出人意外的一个命令啊，一个回答。她说："你回到祖母那里去，伏在她的手下。"这对夏甲来讲是非常非常难以承受的命令。回去那一个苦待她的地方去，回去继续做奴隶、做奴仆吗？我们需要很谨慎的来理解这句话，也不要随便的去应用这句话。圣经并不是说你受虐待的人都应该回到主动的就回到那。
声音。
啊，现在可以吗？啊，刚刚那个手机断掉了，现在可以听到吗？啊。 今天在啊，我昨天礼拜五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他们教会的传道人说，无论任何原因是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不可以离婚的。那我说，如果他在家庭当中被家暴呢，有生命危险呢，他也不可以吗？弟兄姊妹，我们在使用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就是这样去应用哈、啊，不是说啊，你看到你看撒来他被虐待被苦待，上帝仍然让他回到他的祖母那里去。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婚姻当中现在正在面临家暴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危险的话，你要离开那一个对你的生命跟你的灵命有威胁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的经文，神给的这个方案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出乎意料的，就是他叫这个夏甲要回到他祖母的那一个地方去，这个方案让人非常的意料。我们常常呼求神让我离开这个痛苦的境况吧，让我离开现在的处境吧。但是有时候神就是呼召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一个艰难的那个处境当中。带着全新的眼光、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应许，回到那个处境当中，就像保罗他三次都求神要挪去他肉中的那，就是他眼中的那一个的刺，但是神对他的回答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完全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快一点哈，最后我们来看第17节啊，17节是这段经文的高峰了啊。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因为他说我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啊。他在这里还发还啊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吗？啊，在整本的圣经当中啊，有很多次神为人取名字啊，亚伯拉罕啊。就是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亚伯拉罕，雅各神给他取名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但是人给神取名字却是寥寥无几的啊。那第一个为神取名字的哈，不是亚伯拉罕哈，不是其他人，乃是夏甲这一个的被赶出来的这个的女仆。那13节的经文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他看过我的吗？圣经说。我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见我的吗？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个渺小的人，充满罪污的人，我们看见了这位鉴察万能的、鉴察万事的全能的耶和华的时候，仍然可以存活。这一个就是福音，就是神圣洁的、伟大的。这一位的神，他看见我们的骄傲，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逃避，但是仍然，他用他自己充满恩典的那一个的眼睛来靠近我们，使我们得以存活。这就是福音。那在这里呢，夏甲他在这里有2层的意思啊。首先是神是看见我的神，第二是我也看见那看见我的神吗？我们总是常常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被看见？我不被家人看见，我不被同事看见，我不被我的领导看见，甚至我不被上帝看见。当我们每一次都是在意我是否被看见的时候，我们是否同样的也问出撒来所问的这一句话说，说我看见主了吗？我看见那一直在看顾我的主了吗？我真的认识他吗？所以在结束这段经文的分享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回顾从开头以来的这三只的眼睛啊，首先是撒来的眼睛，他从应许的地方挪开啊，定睛在自己的身上，那结果呢，就是极度苦读，然后家庭破碎。第二只眼睛就是夏甲的眼睛啊，盯着自己的优势，结果呢就是骄傲，然后被苦待，然后逃亡到旷野。唯有神的眼睛，他从来都没有偏离神儿女的身上。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神始终看着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旷野当中迷失的时候，神是主动的。 刚刚又断掉了。好，那这位看顾人的神呢？最终他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完完全全的看见。希伯来的作者就是描述耶稣基督，他说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基督之所以能够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是因为他看见我们的罪，他看见我们的痛苦，他也看见那一个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复活那个新天新地，他也看见那一些从各邦各族各民当中被赎买出来的儿女。那这次在爬山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我也在继续的问她关于宣教的一些的事情，因为前两次的分享我都没有听得很清楚。她就说，去到那一个少于0.01%的这样子的一个民族的里面去传福音，从神的眼光去让这一些的不被看见的那一些的失散的灵魂能够被神。透过这一些一个一个的很真实的鲜活的人进入到这样的群体当中，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从这个罪恶当中能够被神买赎回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一个真正看见我们的神，在十字架上，神看见那一个被钉在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对他说：“今天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在上次的讲道当中，我也分享，在那个井旁，耶稣也看见了那一个有5个丈夫的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赐给她了生命的活水。在那一个无花果树底下，耶稣看见了拿但叶，在那一个的税关的旁边，他看见了马太。神，他今天也看见你，看见我。神看见我们在我们现在处境的工作当中的挣扎。我们在婚姻当中的疲惫，也看见我们心中的那个骄傲，也看见我们的孤单，也看见我们想要逃离的这样子的一个足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想要逃到哪里去神如何在井旁遇见撒来，遇见这个夏甲，神今天也在井旁来等你。但问题是，我们看见那一个在等候我们的什么？所以，愿意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从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己的身上，从这一个世界，从文化给我们所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当中，我们可以转移开来，定睛在那一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身上。也愿我们能够像夏甲一样，在旷野当中发出这样的告白，就是你是那位看顾我的神，你是那位看见。我的神，愿神赐福给大家。我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主啊！谢谢齐兰师母今天的这个信息。那昨天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啊，一起去爬山，也跟我想路上应该认识一些的这个福音朋友啊，我也有跟其中一位同行者有一些的同行交流分享。刚好也是师母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婚姻的这个。难处于挣扎啊！这个那位姐妹的怎么说呢？前夫吧，也是有这个暴力倾向，有家暴啊。后来这个也是很艰难的，这个最后离婚啊。我想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同行啊，其实正是提醒我们，神看见这个旷野中的夏甲，那他也会看见每一个在。挣扎当中的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学到这个看过的神啊，这个希伯来原文叫做以勒罗伊啊，就是神是看顾者啊，盼望这个以勒罗伊就成为我们这一周真实的这个依靠啊。我来分享一下屏幕， 好，我们今天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啊，回应的诗歌，是向天空的歌子。我们之前有听到过这个名字啊，今天让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这首诗歌《向天空的歌子》啊。如果大家愿意一起这个对生命跑者有这个奉献的支持，也欢迎你这个来支持。所第九章第七节说，乐意奉献的，就是说喜悦的。
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再见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十字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鸽子，将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好，接下来是我们家事报告跟彼此问安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先报告几个信息哈，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的这个爬山啊。昨天的爬山呢，其实人数很多啊，总共有接近100人啊。那这个主办方是湾区的这个天路施工的机构，也是一个跨教会的福音机构。那他们看到我也报名参加，因为我当时也在想着这个4月要组织一次的这个爬山，所以呢。这个就刚好看到他们有这个活动，我们就加入他们中间然后他们也邀请我成为他们的这个一起服侍的同工，所以呢，我是带领其中的一组有3组，我们是第二组啊。那我们第二组在出发之前呢，我们就做了这个信仰体操，这个昨天又开发了这个多的意思啊，大家。看到的左边左上角的这张图，我们在做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想着标杆直跑啊。那个右上角的那是昨天新创的一张啊，叫做两手关闭起来的时候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张开的时候呢是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那个下面这张图就是我们昨天参与的啊，昨天参与的这里，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比较熟悉的蒋弟兄啊，这个齐兰师母啊，那么还有一位我另外一边的我这个左右边其实都是这次的一起的同工啊，感谢主，我们昨天有这样一次 hiking 的活动啊，盼望我们以后也可以继续的这个继续有这样的爬山的活动，爬山也是。在旷野里面亲近神啊，那我呢也要为我们的这个生命跑友，大家看到这里面至少有一位以上啊，这个是我们的生命跑友，这个树林姊妹啊去参加了伦敦马拉松啊，那还有伊利啊，伊利之前也有参加过我们在。米皮泰斯的时候，家里的这个聚餐啊，都是我们在，主要是在 东湾一带，但是也有其他地方的其他几位啊，这个跑友他们刚刚去了这个伦敦马拉松啊，这个可能现在有陆陆续续在回来的路上啊，我们也求助保守他们路程的平安，也祝福他们都取得好的成绩。这次的伦敦马拉松破了这个特别大的历史记录啊，有就说两个人，我刚刚看到消息啊，两个人破2小时，这个是人类的历史记录啊！这个第一名是1小时59分30秒，快了这个30秒，比2小时。第二名是1小时59分42秒，这个其中有一人还是首马。这个感谢主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那第三个报告事项呢，就是我们其实一而再，再而三的等候吧，这个一直是在等候一个特别的时间啊。我昨天刚刚看到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的这个唐崇怀老师啊，唐崇怀老师的这个遗体瞻仰礼跟那个安葬礼啊，这个时间有了啊，因为唐老师其实他们没有自己亲生的儿女，那他的这个儿他有一位领养的女儿啊，那么他们的安排呢？有一些这个现场仅限家人，这个特别亲近的朋友参加啊，所以呢我们这方面信息这个接受的比较晚。那无论怎么样，今天下午这个美西时间的今天下午，他们有一个在应该在南加州啊，这个洛杉矶那边吧，我想有一个他们有个遗龙瞻仰的一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明天呢有一个安葬礼啊，可以通过线上直播来参加啊。那么在5月2号，就是下个礼拜六，早上10点钟在这一个华人播道会啊，华人播道会呢有一个生命追思礼啊，就是大概纪念这个生平啊，那么我们刚才放的那首诗歌《向天空的歌照》，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想用这个来作为分享的标题呢？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学习班的时候，学校的时候，经常是用这首歌差不多是成为我们的校歌啊，向天空的鸽子啊。那么所以如果你在南加啊，这个我想可以参加生命追思礼，那我想我呢可能会在线上参加，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礼拜的哦，对不起，我这个有些信息还没有转过来，这个下礼拜天是我来分享信息啊，那么礼拜一开始呢，又是我们的这个民数记的这个圣经马拉松的这个学习啊，我们民数记，在下个礼拜会快接近尾声啊。这个民数记从25章、26章一直到民数记的33章、34章，那愿神给我们开道路啊。我们这次5月1号，5月份，希望能够开始我们的基要真理跟门徒生活啊。那第一讲就是纪念唐崇怀牧师向天空的鸽子牧者的门训经历啊。我想这里就报告这几个事情啊，大家有没有要补充报告的？那我们呢还有几位肢体呢，在这个可能在行程当中啊，在回中国的行程当中啊，有我们的张老师啊，之前为我们分享生命与信仰与科学的这张老师，还有呢我们在一湖爱心跑步的这个林哥啊，这个已经在中国啊，我们也求助保守他们都平安啊。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这个共诵主祷文。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主日的这个崇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感谢你，借着 接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就真实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主，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看顾人的神。即便当夏甲在旷野当中的时候，当他孤苦无援的时候，你看见他。今天我们在个人的自己的家中敬拜，你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一诺一利的神，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也求主保守每一位无论是在家里或者是在路上，在飞行途中，在这个奔跑路上的每一位的肢体我们也求主看顾，有一些在婚姻或者职场当中经历各种难处压力的弟兄姊妹，求主也。你的眼目也不离开他们，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位成员都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岗位当中，可以成为传福音的鸽子，能够传递你永生的这个福音。向主献上感恩，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再一起来同诵主祷文啊。我们在天上
天
的
上的
上
父，
愿
愿
人
尊
都
你的
尊
名，
你的
愿
名
你
为
的名
圣，
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
愿
你的旨
你的旨意
行
行
在
在
地
地
上，
上，
如同行在
行
天
在天
上。
上。
我
我
们
们
每
日
日
用
的
的
饮
饮
食，
食，
今
今
日
日
赐
赐
给我
给
们，
我们，
免
免
我
我
们
们
的
的
债
债，
债，如
如
同
同
我
我们
们
免
免
了
了
人
人
的
的债
债。
吧，不
不
叫
叫
我们
我们
遇
遇
见
见
试
试
探，
探，
救
救
我
我
们
们
脱
脱
离凶
离
恶。
凶恶。
因
因为
为
国
国
度、
度、
权柄、荣耀、
荣耀，
全
全
是你
是
的，
你的，直
直
到
到
永
永
远。
远。阿
阿
门。
门。我们再有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看顾与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好，我们有个。大家愿意的话，有个简短的这个交流分享。